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撒母耳记下的21章到24章，主题是大卫的晚年。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主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主啊，今天早晨的时间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赐给我们圣灵的恩典和帮助，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也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该阅读撒母耳记下的第21章到24章，那么这四章是撒母耳记下的最后四章。我们给这四章起一个主题，就叫做大卫的晚年。那么这四章呢，它是以饥荒开始，以瘟疫结束，中间夹入了诗歌和咏誓，所以这是这四章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21章。21章里面谈到了在大卫的年间所遭遇的饥荒，以及大卫的勇士。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1节。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在大卫的年间有饥荒，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确定是哪一年有饥荒。因为这一章圣经呢，它并没有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记载，它是安插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不能够很确定的知道它是哪一年有饥荒，但是呢，它极有可能是大卫作王的早期。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大卫逃避押沙龙的时候，那个时候示美就咒骂大卫。示美咒骂大卫流了扫罗全家的血，有可能就是指着大卫把扫罗的子孙交给了基遍人处死的这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确定，我们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推测。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时间，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并不重要，因为哪一年发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事件，就是事情本身很重要。我们看到了这里面遭遇了饥荒，一连遭遇三年，并且是因为扫罗所犯的罪而导致的。那么弟兄姊妹，三年大卫呢才祷告上帝，是不是很令我们惊讶？大卫并没有在饥荒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就祷告，而是在第三年才祷告。为什么呢？极有可能是因为大卫他没有警醒地发现饥荒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有可能第一年饥荒，那么大卫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偶然有饥荒。那么第二年呢，他们依然可以吃旧粮。所以前面两年大卫呢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饥荒很不寻常，直到第三年又遭遇了饥荒，大卫才感觉为什么还遭遇饥荒呢，他才警觉起来。那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我们是不是也像大卫这个时候一样呢？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的省察自己，并没有第一时间祷告上帝，以至于我们白白的受了很多苦难，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寻求上帝，我们才知道自我省察，认罪悔改。就像大卫一样，他白白的忍受了前面两年的饥荒，直到第三年，那么他才寻求上帝。所以本来在第一年就可以祷告寻求上帝的，结果呢，因为没有警醒，就推迟到了第三年。所以啊，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苦难是我们白白受的。所以上帝告诉大卫说， 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上帝称扫罗的家为流人血之家，可见扫罗所行的影响到了他的一家，并且他的一家人所行的上帝都不喜悦。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基遍人呢，他们在约书亚那一个时代，他们和约书亚呢立约，但是扫罗呢却因为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就想要除灭基遍人。所以弟兄姊妹，扫罗的这种热心是真热心吗？并不是，乃是一种狂热，这种盲目的热心。因为扫罗违背了与基遍人所立的约，并且基遍人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他们也没有犯什么罪。自从和约书亚他们立约以来，那么基遍人呢，他们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就是放弃他们敬拜偶像的信仰，他们接受了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敬拜以色列的上帝。但是扫罗呢，却因为盲目的发热心，就要除灭基遍人。所以上帝称扫罗之家为流人血之家。那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扫罗犯的罪，为什么没有在扫罗作王的时候降下这个饥荒，反而在大卫作王的时候上帝降下这个饥荒呢？因为扫罗的心刚硬，即便上帝降下饥荒，那么扫罗他也不会省察，他也不会悔改，那么这个饥荒呢就毫无意义。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呢他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他知道自我省察，所以上帝呢在大卫作王的早期降下这一个饥荒，来炼净，来洁净以色列的国家。所以上帝呢他知道该什么时候降下这个饥荒，那么该怎么样来管教他的百姓，上帝最清楚。那么大卫呢就把基遍人给召了来，圣经在第三节，大卫呢就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自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认罪悔改那么也需要呢有相应的偿还，相应的行动，不是说我认罪了我悔改了就可以了，不是的，而是呢我们得罪别人，那么我们就应该主动的与别人和好，那么若亏负别人呢，我们也应该赔偿别人的损失，那么这个呢就被称为赎这罪。大卫说，可用什么方法赎这罪呢？于是呢基遍人他们在第六节他们就说，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所以基遍人他们也不要金钱，他们也不要物质的赔偿，他们只要扫罗的子孙为他们的罪行而偿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要求呢也是符合上帝律法的，因为故意杀人的无论献上什么礼物都无法抵消他故意杀人的罪，那么都要被判处死刑，那么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百姓，那么都是一样。所以基比亚人呢他们要求扫罗的子孙以命偿命，那么这个要求呢是合乎上帝律法的。那么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每一件错误的行为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有相应的损失。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二节。那么至于将他们悬挂起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因此这个悬挂呢是一个极其可憎的极其羞辱的一种方式，并且是悬挂在拣选扫罗的基比亚。我们知道本来基比亚因为扫罗的拣选而大有尊荣，但如今呢却因为扫罗的罪恶而大大的蒙羞。所以弟兄姊妹，因上帝而蒙福而有尊荣，但是呢因罪恶而 蒙羞而灭亡。于是大卫就将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以及扫罗的女儿米甲的姐姐米拉所生的五个儿子都交在了基遍人的手里。那么至于米甲呢，米甲在大卫运送约柜的时候，那么讥笑大卫，那么导致他终身没有生育。那么为什么不把约拿丹所生的米非波设交给基遍人呢？因为大卫曾经向约拿丹起誓要善待彼此的后裔，所以大卫呢不能够违背这个誓言，所以大卫不能够以这个誓言而废去那一个誓言，不可以的。所以因为誓言的约束，那么大卫呢不能够把米非波设交给基遍人。于是基遍人就把这七个人悬挂在山上。那么圣经呢告诉我们，利斯巴保护尸首不被野兽践踏。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基遍人已经处决了这七个人，按理来讲上帝的公义应该已经得到了满足，那为什么还没有雨降下来呢？这个呢是因为尸首还在那里悬挂着。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悬挂尸首，那么这个尸首呢不可以在外面过夜，必须要在日落之前把尸首给取下来。但是我们去看到这个地方呢，他们把尸首啊挂在那个地方已经挂了很长时间，所以以至于基遍人虽然杀死了他们，但是呢上帝还是没有降下雨来，直到大卫将尸首都埋葬之后。所以直到这个时候，圣经里面才告诉我们，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上帝垂听国民所求的。所以只有我们行了上帝的吩咐之后，那么上帝呢才会听我们所求的。所以虽然基遍人他们杀死了扫罗的七个子孙，但是呢他们把尸首留在挂在那一个地方，仍然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因此呢上帝并没有降下雨水来，直到他们把尸首给埋葬之后，那么上帝才降雨在地上。所以呢在任何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行的都必须要符合上帝的旨意，那么祷告才蒙垂听。那么下面的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是谈到了大卫的勇士，他们与非利士人的征战。那么这里面呢谈到了大卫的四个勇士，分别是亚比塞以及亚比该以及伊勒哈难以及约拿丹。那么首先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里面记载到大卫他征战的时候啊，他就疲乏了，并且有一个非利士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伟人的一个儿子名叫以斯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但是亚比塞却帮助大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曾经可以打死哥利亚，并且我们知道哥利亚呢他单单一个枪头就重600舍克勒，但是这个人呢他的铜枪总共才重300舍克勒，但是大卫呢却需要在亚比塞的帮助之下，那么才能够打败他，并且大卫呢他也疲乏了。所以由此可见大卫这个时候他已经年龄大了，他已经呢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英勇善战了。所以大卫的勇士们就对大卫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以色列的灯是指着照亮以色列，就是大卫呢他是要带领以色列前进的，那么这个被称为是以色列的灯。那么在第十九节里面谈到了一个哥利亚，那么这个哥利亚是谁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平行经文的记载， 在历代之上第二十章的第五节，历代之上二十章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又与非利士人打仗，雅尔的儿子伊勒哈难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好，这里面告诉我们是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好，我们还是回到撒母耳记下的21章。那么在20节到21节里面谈到了有一个人呢，他有24个指头，手和脚都有6个指头，并且身量高大。但是大卫的勇士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那么这个约拿丹呢，他和挑唆暗嫩犯罪的约拿达乃是兄弟，因为他们两个人呢都是示米亚的儿子。但至于他们是不是亲兄弟，同父同母的兄弟，那么这个呢我们不清楚，因为圣经呢也没有记载。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啊，他们的性格截然不同。约拿达非常的奸猾诡诈，但是约拿丹却非常的诚实可信，而且呢是一个勇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为大卫的国家赐下了勇士，乃是因为大卫的敬畏上帝，并且国家呢也得到了洁净。所以啊，我们就读到21章的第一节到第15节谈到了上帝洁净了大卫的国度。那么第15节到22节呢是谈到上帝给大卫呢预备了很多的勇士。但是啊，我们却看到扫罗做王的时候，那么当哥利亚来挑战的时候，来骂阵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都很害怕，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攻击哥利亚。但是因着大卫的信靠，那么上帝就给大卫预备了建立了他国度的勇士们。所以以前只有大卫他自己能够打败哥利亚，但如今呢，大卫的手下有很多的勇士都能够击败非利士的巨人。所以现在虽然大卫的手发软，但是上帝却为大卫的国度预备了他的勇士。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讲一讲对我们的属灵的教训。我们知道大卫是预表着耶稣，那么耶稣建立了他的国度，就是他的教会。那么今天我们都是在上帝的教会当中，在以马内的旌旗之下当兵的，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只有我们靠着主认罪悔改，省察己心，洁净自己之后，那么我们相信上帝必定会兴起勇士为上帝呢征战。所以教会的复兴是建立在我们灵性的复兴之上。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先得蒙洁净，那么我们自己被上帝洁净之后，那么教会呢自然而然就会复兴，因为上帝必自己预备他国度的勇士。好，弟兄姊妹，那么今天呢我们本来是打算读到24章的，但是因为临时有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读到这个地方，就读着21章，后面的22章到24章呢我们明天再读。因为今天呢我有事情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也不想匆匆的走马观花的把下面的三章给读下来，因为这样的话呢毫无意义。所以明天啊，我们再来详细的阅读这最后的三章。那么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赐福给我们的学习，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国度的勇士。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我们看到扫罗做王的时候，主啊，你没有降下饥荒使他们可以认罪悔改，但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你却凭着主你的怜悯降下饥荒，好洁净主你的百姓。 使你的百姓能够从灵里面，从灵性上能够与主和好，被主所洁净，能够承受主你的赐福。救主啊，我们看到你凡事都被预备，因为你预备了大卫，你预备了基遍人，你预备了你的百姓，使他们能够存着敬畏的心来敬畏你。救主啊，我们也看到当你的百姓被洁净之后，你就会兴起大能的勇士来建立大卫的国度。救主啊，就求主今天能够洁净我们，使我们里里外外都能够得蒙主你的洁净。求主你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一切污秽，使我们也能够被圣灵所引导，可以自我省察，能够放弃我们的一切罪恶。救主啊，就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洁净我们，也能够复兴我们，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